据《秋瑾传》，是根据夏衍同志的同名话剧改编的。我特别喜欢这出戏，因为我最喜欢演像秋瑾这样的人物。过去我也演过许多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古代妇女，像《窦娥院》里的窦娥，《望江亭》里的谭继儿，《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等等。虽然这些个古代妇女的坚强性格和斗争精神也使我感动，但是都没有像秋瑾这个人物更使我激动。为什么我这样喜欢扮演像秋瑾这样的人物呢？第一，秋瑾的斗争有比较高的理想，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以后，清朝政府跟帝国主义侵略者定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政治腐败，国事危急，秋瑾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起来进行斗争。第二，秋瑾的斗争方式不是古代妇女那样的单人匹马孤军奋战，而是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一面创办中国女报，向广大妇女宣传革命的道理，一面组织光复军准备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第三，当时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捕了，他在残酷的审讯中坚贞不屈，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自己的鲜血不会白流，最后慷慨就义了。他的性格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虽然在那个时期那个社会，秋瑾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在当时他能够勇敢地挣脱封建家庭的牢笼所铐，坚决和做了官的丈夫决裂，走向革命斗争，这种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演这样一个有革命精神的人物，虽然在扮演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化妆、服装、动作方面都要从头学起，但是我得到了领导的指示和同志们的帮助，这出戏终于演出了。《秋瑾传》里所设计的唱腔，就是根据我对秋瑾的理解，根据剧中人思想感情的变化摸索出来的。现在我把秋瑾在第三场和她丈夫决裂的几段唱腔向大家介绍一下。《秋瑾传》第三场的时间是在1903年，就是光绪29年的冬天。当时秋瑾看见报上登的消息，知道清朝政府又把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革命党人抓到牢里去了，他非常气愤，他觉得 清朝政府在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不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倒跟革命党作对，真是腐败透了。可是她的丈夫却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秋瑾气愤极了，忍不住和她的丈夫争辩。这里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你不见国家版图颜色变，你不见卖国条约日天，你不见对外赔款千千万，你不见民不聊生度日艰难，清政府外侮之辱他不管，反将那革命党人压在肩，到后来祖国灭亡人遭难，只恐怕种族沦亡在弹指间。这一段唱用的是西皮流水版，京剧的西皮一般的适合表现激昂慷慨的情感，流水版比较合适表现激动气愤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人在气愤激动的时候说话总是节奏比较快，语气比较重，声音也必然要比平静的时候高，设计这唱腔也跟说话语气是一样的道理。不过戏终究是艺术，不能像日常生活一样要比日常说话更突出更鲜明地表达情感。现在我就把这一段西皮流水版唱一遍。刚才这一段唱有两个地方我再说说，一个是反蒋那革命党人压在肩，这一句的唱腔比较低沉，我是用这样的腔来表现秋瑾对被逮捕的革命党人的同情和沉痛的心情的。刚才这一段唱里头最后一句只恐怕种族沦亡在弹指间，我把种族沦亡四个字加强了，使了一个腔，为了更突出表现秋瑾热爱祖国民族的感情。秋瑾的丈夫听了秋瑾的那些个话以后不但无动于衷， 反倒怪秋瑾不该过问国家大事，甚至说即使国家有什么不幸，旁人和后代儿孙也不会责备到你们女人身上，完全暴露出了不顾国家危亡人民痛苦的自私自利的嘴脸。秋瑾愤怒地驳斥了他的谬论，在这里有一大段唱，这一段的唱词是：说什么妇女们国事莫管，自古来保国家也赖红颜，花木兰她也曾替父出战，杀敌人立战功强似儿男，穆桂英挂帅印翻兵丧胆，保住了大宋朝锦绣江山，其女子救国家古有千万，到如今美名儿在世间流传，你空有六尺躯男子壮汉，只知道贪图享乐做高官，石俸禄九地花天，却不能去把屈捐，终日里图安逸国事不管，在其位谋其事尽是空谈。这一段唱用的是二黄，一开始用二黄碰板，碰板没有尝过门，张嘴就唱，这样跟前边的说白就可以接得紧凑些，更适合表达秋瑾激烈争论的情绪。前六句是二黄三演，后边转唱二黄原版。为什么在一段唱腔里要转版呢？一来，人说话的时候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节奏，一样快慢，一种语气，也是根据内容和情绪来改变节奏和语气的，唱腔也应该有这种变化。二来，唱腔有变化以后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平淡单调，在这一段唱腔里有些地方还做了更突出的强调，一共有三个地方。一句是自古来保国家也赖红颜，在红颜这两个字上安了一个签，因为这场争论是妇女到底该不该能不能过问国家大事的问题，秋瑾是坚决主张妇女应该过问的，所以应该突出这一句，好跟她丈夫针锋相对。但是只是这一句还不足以说服对方，接着他又举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例子，特别是突出了杀敌人立战功强似儿男这一句来驳倒她丈夫的谬论。这一句不但安了个新腔，还用了花过门，使这一句更突出，表现秋瑾认为妇女是可以胜过男人的信心和决心。 现在我把这三句先唱一遍。完以后就在剁句上安了写签，因为这几句剁句只知道贪图享乐做高官石俸禄九地花贴，是揭露她丈夫的病根，是秋瑾对于她丈夫的反击，需要剁上使这几句更突出。上面这一段从头到尾唱一遍。 瑾要到日本去留学，寻找革命出路。她的丈夫不同意，用休妻来威胁她，但是这没有改变秋瑾的心愿，相反的，她对丈夫的自私本质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里有这么一段唱词儿，表达秋瑾的内心活动：一见阎君变了脸，夫妻决裂在顷刻间，他只知有自己不为别人打算，竟变得自私庸俗这样的野蛮，任凭他恐吓我把夫妻情断，要改变我心愿千难万难。刚才这一段是用二黄摇板唱的，在夫妻决裂在顷刻间和要改变我心愿千难万难这两句用了一些腔，为的是更加强表现秋瑾要离开家庭的愿望。下面我把这段唱一遍，请大家听听。丈夫见恐吓的办法行不通，又换另一种方式，用孩子来软化他。他对秋瑾说：你走了之后，这孩子叫谁来照顾啊？你要再思再想。接着秋瑾有这么一段唱，是到如今小娇儿两岁未满，怎舍得狠心肠离娘身边，猛然一世想心间，如今国家多危难，灭亡就在一旦间，倘若是国破家亡人遭难，亡国之奴实难堪，娇儿长大把娘怨， 娘对娇儿怎开言，若为娇儿来打算，我的儿啊，舍身救国应在先。这一段一开始的两句，到如今小娇儿两岁未满，怎舍得狠心肠离娘身边。这是描写秋瑾当时作为一个母亲爱孩子，不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心情。但是他想起现在国家正是处在危难的时候，如果是国破家亡，儿女问起自己来，又该怎么样回答他们呢？想到这儿啊，他更坚决了，克制了难舍难离的母子之情，决心舍身救国。这一段开始用的是反调，反调的节奏缓慢，音调曲折，可以更好地表现秋瑾当时难舍儿女的情长。然后转唱二黄散板，散板的节奏很自由，可以根据唱词的情绪自由发挥，也最善于表达悲伤的情感。这一段有几句用了写腔，在开始第二句怎舍得狠心肠离娘身边，我设计了一个腔，表示秋瑾的难舍儿女之情，是这样唱的。接着下面一句猛然一试想心间里，猛然这两个字用了一个高腔，表示秋瑾突然清醒过来的意思，同时也是为突出下边几句做准备。等到亡国之奴实难堪这一句的时候，唱腔的情绪应该是坚定的，所以没有什么花腔，也没有婉转的拖腔。
Thank you.
个唱腔转入这个散板的时候，唱到舍身救国应在先这一句，用了一个最高昂的唱腔结束这一段唱，表现秋瑾经过短暂的犹豫，终于下定了决心。现在我把这一段《反而黄》再整个的唱一遍。 上就是我设计京剧《秋瑾传》里的唱腔的简单经过。由于会理解人物还不够深，一定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请听众们提出批评指导。